所以我说人生哦，还是不要太自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刚才哦，这个是全公司的电脑统一中毒，统一中毒。那大家刚才都在抢救电脑当中哦，只有我想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害大家中毒。后来我们刚才找到了罪魁祸首啊，就是我本人下载了一个很奇怪的软体啊，造成了这个全公司的电脑统一宕机。所以虽然这个对于整家这个直播当下的一个情况略有一些这个冲击，但是我还是觉得这我们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尽力的帮助我们啊，让直播顺利的回来哦。虽然现在的时间是2021年8:51，但是我们还是尽量讲个半小时，帮助各位解答完，然后陪伴着大家怎么样一起看盘，好不好？好，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哦。那因为哦，目前哦，我们所进行的直播、哦、是因为这个系统全部宕机，所以我们是临时找了一台笔电啊，还没中毒的笔电来跟大家直播，所以目前仅有 YouTube 频道能够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好不好？提供给各位啦，委屈各位了，不好意思哦，这个本人呢、啊。很喜欢去下载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啊，所以在低潮上呢，引起了公司的电脑的中毒啊。好，那我们今天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解读一下本周的财经国际时事啊。好，我们先从政经方面来做一些解读哦。目前《华盛顿邮报》在周四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啊，即将搁置全球的企业税率啊，提高到26%的计划，目前改会推这个最低企业税率的15%，以换取共和党的基础建设的支持哦。所以哦，昨天美国股市啊普遍并没有反映到这一项利空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即使共和党的一个基础建设计划的资金被削减了，但是企业税率也调降了，所以昨天美国股市反而是涨跌互见的、哦。那地缘政治消息方面呢、哦？昨天拜登签署了一项修订的命令哦，扩大对于涉及中方企业贸易的黑名单持续的增加。该禁令的宽限期为60天，在8月2日会正式的生效。啊，这件事情我们过两周来跟各位做一些专题报道啊。只是说目前呢、哦，这个中方对这个美方对于中方的一个企业的一个打击力道仍然存在，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来用川普的一个政策的延续性来看一下拜登到底他的一个方向在哪里，他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他在方法论上又和川普有何区别哦。那当然呢，昨天最重要的一个消息哦，是美国周四已经宣布了全球疫苗的共享战略声明哦，向全球共享至少会有8000万剂的美国疫苗，预计在6月底会释出700万剂前往台湾或者其他亚洲的国家。那日媒也报道，考量到台湾的疫苗吃紧了，日本政府最快在今天就会宣布紧急提供台湾约120剂的 AZ 疫苗哦。昨天很有趣哦，昨天我去全家买个东西哦，然后那个店员就问我说：“啊，你有肺炎吗？”我说没有啊，我没有肺炎啊。后来店员就放大了音量就说：“那你全家有得肺炎吗？”我说：“没有啦，没有得肺炎啦，对不对？”然后很生气，觉得这个店员很没有礼貌。后来那个店员就很无奈的看着我说：“我是问你有没有全家的肺炎呐、啊，肺炎。”好，这笑话很烂，算了，我没说。好，观众朋友，这个无聊的笑话都是小编提供的，这个真正幽默的都是我本人的，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昨天观众朋友询问度最高的一个消息哦，是联准会目前逐步的卖出公司债以及公司债相关的 ETF 哦，持续的澄清跟货币政策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哦。这件事情呢，要从上礼拜末想起哦，就是联总会逐步的卖出去年透过一项紧急贷款机制所买进的公司债。那当时这项机制是为了在短时间内稳住债市哦。这个联总会昨天发言人也澄清说，卖出这些公司债和货币政策无关。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啊，到底有关还无关哦？第一件事情要关注的是，联总会这一次所使用的一个这个贷款机制计划，它是在次级市场的信用机制上持有一些公司债和公司债相关的 ETF 啊，大概也就137亿美元，所以这笔金额是绝对不会影响到股市大幅度的一个变化的。第二点呢，是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次级市场，很多观众朋友还没办法理解到底次级市场是什么概念。 一般来讲哦，我们在股票市场交易上啊，有分为初级市场和次级市场。这个初级市场啊，讲的是公司的 IPO 啊，上市上柜，刚上市上柜，或者现金这个增发新股的市场，又叫做发行市场。那这种市场呢，通常是由法人机构直接跟政府之间来做连接，比如说政府要发行国债哦，然后法人机构直接去买政府的国债。那你像我们是小散户，不可能台湾发了一个国债，我们直接跑到中央央行门口啊，中央银行门口直接跟他买债嘛，不可能。所以初级市场是法人的市场。那什么叫次级市场呢？次级市场就是我们现在在股票市场上所交易的股票，这个市场叫做次级市场啊，已经是一个二手市场了。那么联总会当时在做什么事情呢？他在疫情十分恐慌的当下，进行次级市场的公司债以及公司债相关 ETF 的购买。也就是说，他当时进行这项措施是为了要稳定散户投资者抛售公司债的速度，所以他把这些公司债都接回去，由我联总会进行担保，他是用这样的一个措施。但是各位要知道啊，很多人会说，这样是不是代表着联总会的缩债规模已经正式开始了？我要告诉各位，其实第一，从金额来看，缩债规模啊，我们讲的并不是公司债，我们讲的缩债规模啊，讲的是美国公债，是他自己的债。哦，美国公债在这一波的量化宽松仍然是主要的一个购债的一个计划，所以哦，缩债叫做缩减购买美国公债的一个速度，这次是公司债，所以它并不算是一个缩减购债的计划。所以很多官媒会觉得啊，抓到了啊，终于抓到了联总会要退场的证据了，其实还没有，还没有，甚至联总会都还没有开一个正式的会议来讨论缩减购债啊。所以哦，以前有一部电影嘛。是周星驰演的那个，我忘记片名了，就宋世杰壮士，你知道吗？啊，就是宋世杰和宋夫人不是有一幕嘛？啊，他蹲在那边啊，讲了一句：“啊哈，山西布政的5000两在他房里呀、啊！”啊，抓到了啊，就是这种感觉、啊。但是其实并没有抓到啊，联总会这样的一个措施也并不是一个缩减购债的一个行为，跟各位做一些说明哦、啊。好，我们拉回来看这个美国。这个五月份 ADP 的小非农就业数据哦，十分的亮眼哦。昨天公布，民间部门新增了98万，那是去年六月以来的最大的一个增幅哦。上周初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也在下滑，所以显示目前美国经济复苏的一个迹象。那我们观察美元呐、啊，在目前格局上的一些变化，你会发现哦，目前美元呐、啊、正在进行一个筑底后的一个小幅弹升阶段。所以美元指数尾盘上涨了0.7%，又回到了90.5块的一个大关哦。所以这个美元呐、啊，最近两个月是连续月线收黑，4月跌了2%，5月跌了1.5%，现在感觉有一点弹幅的力道。那这样的弹幅直接影响到了我们常常在跟各位做一些分析的铜价。好，我们来看一下铜价的一个图表。这张图表啊，是铜价我们从去年以来所进行的一个分析和解读哦。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哦，铜价我们当时大概在6000块到7000块左右每吨啊，来跟各位啊，当时是看这个伦敦铜价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哦。所以各位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哦，在过去的半年中，我们不断的持有铜，而且随时根据铜价的回档来进行加码啊。第一次大概是在11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听友会左右；第二次差不多是这个接近2月份的时候；那第三次呢是差不多接近在4月份的时候；第四次哦，就是这一轮这个铜价的一个下杀，由高点的10,747块向下跌的这个区块哦。那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哦，很多观众会跟我聊说，这个美元指数跟大宗资产的关系，没错，美元指数的一个走贬一定有利于大宗资产的一个上扬，但是铜这项大宗资产，它不是纯粹跟着美元指数来变动，因为它还隐含着经济需求的动力。你想想看哦，正常来讲是怎么样？正常来讲哦，美元贬值，铜价必须往上升嘛，因为铜价是以美元来计价。啊，你美元越不值钱，我就要拿更多的美元才能换到一个单位的铜嘛，所以铜价会往上升。但是呢， 你是不是代表着美元升值，铜价就一定要往下跌？不一定哦，因为铜是经济用原物料，如果美元升值，往往代表着什么？往往代表着美国经济复苏的力道表现得不错，全球的美元都在往美国的方向走啊，哦，开始进行回流啊。这个时候，美国股市通常表现得不错，经济复苏动能也不错，那也有可能带着铜价往上升，所以它存在着一定的角力。那你说，那我该怎么分析铜价呢？难道就照着你的感觉有点动能投资法的帮助吗？可是浩哥自己也承认啊，你又不是动能投资者，那应该怎么做投资呢？我告诉各位，我们一样从周期的角度来跟各位做一些分析哦。这张图表叫做抽象化的铜价。什么叫做抽象化的一个铜价？讲的就是哦，铜本身在长期的周期的变化。好，这边要跟各位讲啊，这个铜哦，它本身的周期的变化是取决于本身去库存以及加库存的一个变化。怎么说呢？啊，各位可以从图表看得到啊。铜价与铜库存呢、铜价是那个蓝色的虚线啊，这个铜库存是红色的实线呢、铜价与铜库存啊，它往往是一个反向走势，因为铜价高啊，意味着铜的需求非常的旺盛，所以它的库存消耗就非常的快啊，数据大致也支持这个结论。所以你可以看到，你想想看，2012年到2014年，当时铜价位阶蛮高的嘛，库存增速就怎么样，它属于一个低位啊。2015年到2016年，铜价对低谷对应的铜库存增速的一个高位。2017年到2019年，铜价和铜库存增速同时处于高位。疫情之后，这个铜价暴涨，铜库存再度变成负哦。所以你可以理解得到啊，你的库存越少，你铜价上扬的一个速度就越加的一个快速。所以各位可以理解到，现在我们所经历的一个阶段是什么？是铜库存的低点正在进行逐步的一个加库存。所以观众朋友要有一些概念哦，这个我们对于周期投资啊，一定要去试图去抓住基期的高低。现在铜价属于一个去完库存准备要加库存的一个阶段，既然它要加库存，就代表什么？代表正在囤货啊。如果一个超市它的商品正在慢慢的囤货，就代表着这项商品正在需求量正在变小嘛，要不然它就不会一直囤了嘛。所以啊，我们不能等到它的库存已经来到一个相对高库存再进行铜价大幅度的一个出清，我们必须当库存正在执行加库存的行为当中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适度的变化，适度的获利了结或者适度的调节。那么目前呢，铜价的一个这个加库存阶段看起来正要启动，按照这个铜价的周期变化，大概两三年就一次哦。铜是很有可能在今年可能第三季到第四季见到高点的，所以库存见底哦已经过了，就是我们已经看到铜价这个库存最低的时候了。但是现在上方的趋势并不是很明朗，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复苏动能看起来还是很强，但是我们不知道会强到哪里去，所以哦，可能会在第三季到第四季我们要做一些细节的探讨。至于这个部分，就跟各位提个醒，我们在接下来啊，准备第三季要到了嘛，第三季我们要来聊听友会，我们要来聊一下铜价具体的安全离场，这个离场点呢、为什么？因为我们铜哦，从去年11、12月份一路报到现在哦，如果是纯绩效报酬的话，可能有接近50%。那当然，你逐步加仓的话，可能会40、30慢慢降下来，但是你赚到的这个报酬还是很多的。所以哦，我们还是要对于铜价非常谨慎的来根据周期来做一些分析。到时候我们在听友会再来跟各位做一些探讨，好不好 ？OK， 我看一下网友的这个几个提问啊、哦，开盘了啊。好，现在开盘是多少点？今天是不是开高啊？啊，开低是不是？啊，没关系了。啊，我们待会要聊一下我们0050什么时候卖啊？啊，网友说，感谢浩哥，我才19岁，这波铜是后来才上车，现在也赚了快40%，希望未来还有更多推荐的标的，浩哥靠你啊！哦，这么年轻就赚那么多，我赚40%，那代表你可能有加杠杆，对不对？或者存期货啊、像我是买 ETF 了啊、我是这样想了、这个这么年轻就赚那么多钱哦、也不错啊，也不错啊，但是等于是没有吃亏过嘛啊、所以还是要多学习的啊、不要太骄傲啊、像我年轻的时候啊， 大部分的时间都不是在研究股市，都是在投资自己。年轻就是要投资自己，什么时候要研究投资啊？等到中年啊，因为中年你已经知道自己的人生的局限性了啊，大概能够赚多少钱，所以就要好好投资了。年轻不一定啊，年轻可能未来会赚很多钱，根本不需要靠投资，对不对啊？所以年轻的时候啊，像我就要努力投资自己啊。你像这个现在每天这个风度翩翩的在这边跟各位聊财经、聊直播，非常惬意。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年轻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投资自己，才被富婆成功的包养，所以现在每天都很闲。好，没有，没事。好，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啊。好，美股昨天道琼下跌23.34点，0.07%，收在34577点；标普五百指数下跌15.27点，0.36%，收在4192点；纳指下跌141.82点，1.03%，收在13614点；费半下跌57.79点，1.81%。收在3139点啊！这个美国股市昨天还是属于一个涨跌互现的一个格局啊。我今天特别想聊一档股票哦，是聊 AMC 这档股票哦，是这个近期哦散户嘎爆法人啊最热门的一档股票哦。AMC 哦，它是专门做这个院线这个产业的哦。那现在 AMC 已经超越了游戏驿站，就 GameStop 成为目前华尔街这个版组里面啊乡民最爱的一档个股哦。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哦，这个 ANC 哦本身来看啊，它是属于电影院线的一个重要股票之一。那当时哦，这个空头的一个部位持续的一个加增，许多散户啊就在社群媒体上说，我们一起嘎爆这些空头啊，因为他们就是看衰美国的经济，他们看衰美国的娱乐业，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把这张股票用力的抬升。结果呢，这张股票果然呢、在短期内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拉抬，空军呢、全部被迫买回原本的股票。各位要知道，如果一张股票啊握有大量的空单，一旦股票上涨，它就会是爆发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空单最后仍然要被迫回补，所以这些空军最后都得变成多军啊。所以也为了嘎平这一次做空的部位来止损哦，这一次 ANC 的股价的拉抬是非常非常之凶猛的。那为什么特别聊到这张股票呢？也不是叫大家买啊，这张股票我也不是特别熟悉哦。主要是因为最近哦，这个 Amazon 哦也斥资了84.5亿美元哦啊，相当于台币在2300亿哦，收购了电影制作的公司米高梅啊。为什么我对米高梅这么多有印象？因为它是拍007的啊。那这是亚马逊这个第二大的一个收购案。但是从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很多观众朋友以前在跟我讨论美股的时候，会跟我讨论一些这个电影产业和这个娱乐产业 Netflix、Disney Plus。这些产业他问我怎么看，我觉得可以趁现在现在这个时事话题来跟各位做一些分享哦。其实哦，你要理解哦，一个生意一家公司啊，最终啊，是它的目的是要赚取现金流。即使台积电啊，它可能没发什么股利给你，但是它的目的还是它为了长期来看能够把这个市场吃下来，赚取稳定的报酬嘛。所以它的目的不是一直扩厂，它的目的是赚取更多的现金流。但是你从电影产业来看啊，你想看啊，电影首先你要分一半的钱给院线，然后你再扣除一些行销费、宣传费，制片方啊可能拿不到20%，然后再扣除掉编剧、导演、演员各种成本哦，你会发现电影产业、最后的净利润通常不到这个10%。更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正常做这种独立公司的电影产业哦，拍电影你必须先写脚本，然后请导演，然后雇演员，支出一大笔的费用，一年半载之后你才开始发行宣传，然后又是一笔费用。而且电影公映之后啊，还要等好几个月才能够从票房里面得到钱。所以很多电影公司怎么样，它不管利率怎么样，它的现金流大部分都是负的，抗风险能力特别弱，所以一有风吹草动它可能就垮了。所以你想想看啊，现在不论是美国的这个大电影公司米高梅，还是后来看到梦工厂啊，只要有一些大制作就成了毒，这个票房的毒药，就逃不出这种破产的命运。所以你看美国电影发展了上百年哦，现在没有一家独立的电影公司是大型的一个上市集团，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传媒集团的一小部分。 啊，像 Netflix 它本身是拍电影起家吗？不是，它是串流影音起家啊，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了，电影的定价权哦，掌握在导演和演员的手里啊。观众买票到电影院，他看的是梁朝伟啊，看的是这些大明星，他不是去看电影公司的，所以哦，这在很多这个投资上啊，很多人会说要买自己认识的股票，然后就会去买一些电影公司哦。啊，你要清楚的知道，这个趋势和产业很明显就是被并购的一条路哦。我们的一个方向哦，一定是往串流影音、往媒体集团来做探讨，而不是单纯的电影公司。这给各位的一些想法和借鉴啦。啊，这是我个人最近啊，自从进行一些这个 Netflix 股价，我们前几集做了网飞股价的一个这个推断嘛，啊，有的一些感触啊。各位要知道，我平时哦不怎么聊个股，但是一聊个股啊，肯定都是我有一些投资的公司才会去这样子讲，对不对？好，拉回来，我们聊一下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特别重要的一点呢，观众朋友如果在线上，顺便帮我报一下台北股市今天涨跌好不好啊？因为这个现在电脑有点乱啊，我现在桌上有四台电脑，为什么？因为刚才直播断线之后啊，我们就紧急的这个大抢救，现在每一台电脑的滑鼠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因为我现在桌面上有四颗滑鼠，所以搞不清楚哪一颗是哪一颗。所以刚朋友帮我报一下盘势哦，然后我们来做一些分析哦。好，台北股市昨天走势是开高震荡，虽然晶圆双雄啊，包括这个联发科啊、电子全职股、啊、等等续强哦，但是电子股的成交比重啊仍然在四成以下啊，由航运和纺织、造纸等原物料的族群撑盘，最终指数哦上涨了81点，以17246点作收。好，我们拉回来看一下00500到台湾50的日线图哦。当时呢，我们选择在相对这个均值低于20的时候啊，进行一定程度的短期建仓。那昨天我就有提醒各位哦，这个高档钝化的格局似乎有一点点下拉的一个迹象，果然在昨天正式的突破95.5。所以昨天有观众朋友特别私信我说，哎，有卖有卖哦，我提早先卖先跑了，哎，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想法。但是你没有卖掉的怎么办呢？今天哦，刚才看到了，现在小跌98嘛，小跌98点嘛，其实也跌的不是很重啦。所以你要卖，我仍然可以觉得可以慢慢卖啊、哦。但是从基期指标来看，高档钝化有一点结束的迹象，你说有没有可能明天再跳空又回到100？哎，很有可能。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这个直播当中讲一个观念，叫做资金调节，资金调节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告诉你说，我们进行不管是短期投资还是长期投资，我们本身对于资金啊仍然必须要有一个步调的投入性，没有说买了然后就卖，而是买一点买一点买一点啊，卖一点卖一点卖一点啊。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点符合我们进行这一次00500出清的感觉，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全部出清哦，因为我觉得哦，这种台北股市哦，本身在高档钝化格局本来就有时候会稍微突破一下这个100的一个下缘，然后再往上升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慢慢的出清好不好？那你出清之后涨回来了怎么办呢？你就认命吧，有些行情你注定赚不到。好，我们回答观众朋友的一个提问哦。啊，昨天有位观众朋友特别私讯哦，说 ：“Hello 浩哥啊，希望有机会可以谈谈通膨和升息的关系。虽然听了很多次，但昨天忽然被女友问到，却答不出来。他说听到有人说台湾不可能升息，一升息台湾的出口会死一片，而且台湾现在没有通货膨胀的一个问题，有机会再麻烦浩哥谈谈看了。”啊，本来这种问题我们建议你说回去看前几期的直播，我们特别在针对通膨做的专题哦，但是跟你女朋友有关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来这个聊一下啊，这个小关你们的感情，对吧？我们先简单讲一下，什么叫升息，什么叫做降息？升息叫做升高基准利率，降息叫做降低基准利率。所以升息它的目的是你把钱存到银行，它给你的利息变多，吸引你把钱投回去银行嘛。所以呢，升息是一个是这个政府啊收回资金的一个手段。它为什么要收回资金呢？经济太好了，经济太热了，太投机了，我要把资金给收回来。那降息呢？降息就是把利率调低，你就会疯狂的去借钱，因为利息很便宜嘛，资金就会流出，活络经济。好，那去年3月联准会进行了大量的一个降准降息， 资金都撒了出去，现在经济非常好了，所以他要怎么做？他要升息，但是他升息的力度又不太敢讲，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好像有点好，但是又不是特别的好，为什么？因为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感觉那经济正在冻结当中啊，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升呢？所以联总会目前都还没有透露出升息的态度，但是如果不升息，这些降息所造成的负效果会不会呈现呢？会，降息所造成的负效果就是通膨。为什么会通膨？因为资金大量的流出来，流到了股市，流到了房市，流到了物价，那么所有东西都涨了。你说涨一点有什么关系呢？反正经济好了嘛，涨一点其实没关系。但是涨太多，到4%到5%的通膨率啊，消费者就会很痛苦，他就买不下去，他买不下去，通膨瞬间变通缩，没有人要消费。所以哦，联总会为了以防这种事情状发生，他怎么办呢？他得考虑一些是否要升息的一些措施。怎么升息呢？他可以减少购债的规模啊。现在联总会仍然在货币宽松当中，那我买少一点，是不是我撒出去的钱就少一点了？通膨就没这么快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降息引发了通膨，通膨导致联准会想要升息的一个措施。那至于你女朋友所提到的台湾不可能升息，一升息台湾出口就会死一片啊，这个是从出口的角度来看。正常来讲啊，台湾长期以来因为是出口产值，它必须使用贬值策略，它必须使用降息策略。如此一来，降息哦代表着，你想看，如果台湾相对于美国降息，就代表着台湾借台湾的钱成本很低嘛，也代表着台湾的钱比较不值钱嘛，到处都是台币啊，啊对不对？那如果美国没有降息的话，那美国的钱相对台湾就比较保值的嘛。那既然台湾的钱比较不值钱，那么美国它的一块钱可以买到更多的台币，那就代表着台湾的出口业啊在价格上就非常握有优势，所以才说如果台湾一升息，哎，那么这个台币就有可能升值，就不利于出口了，这是主要的缘由哈。你就把我刚才讲的那段话背下来啊，跟你女朋友讲一次哦，她肯定爱上你啊，怎么那么厉害啊，对不对？好，没事，好，我们拉回来，拉回来哦。OK， 好，9:17了，其实已经超过时间了，但是因为今天礼拜五，加上哦，今天是6月4号啊，6月4号没代表什么，没事，我没有讲什么意思啊。看一下观众朋友的提问啊，想请问浩哥。在经济日报写的一个专栏，通常感觉节奏都写得很快，而且都很短啊，是不敢做太多主观的分析吗？哎，也没有，也没有。胡适讲过嘛，说写文章哦，跟女孩子的裙子一样，越短越好啊，越精简越好，好不好？这个没有特别的意思哦。好，我们再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哦。这个 Elma Moniz 哦问。铜，请问浩哥是买美股 ETF 吗？哎，有美股 ETF， 也有台北股市的 ETF。台北股市 ETF 只有一档啊、哦，那其实那一档连接度还也 OK， 也 OK。那你会好奇，我说买铜的 ETF 不是也是期货吗？你不是也是做高杠杆吗？哎，其实不算是，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买纯这个铜的期货合约哦。它可能每个月期啊都会进行这个调整，所以每个月都有转仓成本。但是你买铜 ETF， 它虽然也是期货型的铜，但是它是不同月份的期货型合并在一起，所以它的波动度比单月的铜价的变化还要来得低啊。要不然呢、哦，你买那种铜价啊，像问我们这个直播的常客啊，李唐老师啊，李唐啊，他就每天都是这个相对这个比较进行高杠杆的啊，可能进行权证或者期货啊，那这种你就知道，就是你不可能看对的趋势就会赢，你必须看对短期的股价的一个变动才有可能赢啊，就跟这个 VIX 一样。啊，照理来讲，台北股市现在是高基期水位啊，总有一天会跌到万点以下吧，总有一天吧，啊，总有一天系统性风险发生，总有一天对吧？那有代表的你现在就要放空吗？不会嘛？为什么？因为你有可能看对趋势，但是死在波动上，啊，可能波动一大，你保证金被砍就被洗出场了，你根本等不到那个时候，对不对？好，啊，那个优拉121说，听你说话很开心啊。能够给你们这个一些回馈，我也很开心了。OK， 这个看一下大家的一个这个想法。OK， 这个 瑞腾说是 FCX 吗？哎，这个我就不说了哈，大家根据自己的标的来做一些探讨即可。啊，算了，反正今天都已经超过九点钟了，我们干脆多聊几句好了，对不对哈？这个今天就 casual 一点。好，想请问航运股这几天大涨的原因，我怎么知道呢？对不对？那当然啦，我觉得航运股这几天的大涨跟整个航运股的一个资金的轮动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你说航运股本身的财报会多好看，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好了，好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了啊！今天呢、啊，我们这个时间稍微拉久了一点点啦。这个波商汉说，浩哥被老板打屁股了吗？哎，怎么会打屁股？我是专门卖屁股的。OK。瑞腾说：“这个，请问浩哥可以分享一下，你每天早上学习都是哪里做功课？啊，就是订阅一些网站嘛。像大陆的话，数据库就是 Wind， 那像是美国的话，就是看 Bloomberg 嘛。啊，那有时候呢，这个时间有点赶，那可能是看个经济日报、工商日报看一看，哎，有一些想法就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了。所以有我们虽然叫做自己是标准的早晨财经速解读的媒体人，但是某种程度啦。”我们的思想其实都是百分之百主观的，好不好？要提供给各位。OK， 波兰 King 说不可能到万点以下吧？股市低点只会越来越高。哎，你讲的也有道理啊！啊，你讲的也有道理啊！啊，就跟我讲的一样，台北股市未来会到几点？三万，我跟各位保证，三万啊！这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生之年啊！所以台北这个谈论股市啊，最有趣的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主观想法，只要还没达到，就说时间还无法证明啊，这是也是一种这个策略啦。好了，提供给各位做一些想法和借鉴啦。我们就下礼拜一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啦，拜拜。